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聆听我们的私厨晚点聊。这是私厨晚点聊，暌违大概一年又七个月的第二次更新。这一次更新呢，我有一个重大的消息要宣布，那就是私厨晚点聊这个 podcast 的名字将会被我正式的改成，改成什么？我忘记了，我看一下。好，我刚会把它正式的改成不愧是秀姐。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的中二，但其实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的。那原本呢，我在疫情前我有经营一个叫做私厨女子旅的一个个人女性旅游者的一个粉丝页，专门是讲日本的神话，或者是说各地的神话，然后从神话延伸到文化的解义，再从解义去延伸到旅游地点的一个推荐。本来疫情前是这个样子，那但是疫情开始之后，大家也知道就没有办法去当地取材了，所以我所有的采访都会暂停。那不止采访暂停呢，我本来都会带一些当地比较珍惜很有特色的东西回来开箱给大家看，这件事情呢基本上也没有办法。虽然说后续有跟比如是说当地的观光厅观光客去做一些线上连线的采访，可是那些采访老实说我自己在过程之中我当然学到很多，玩得很开心，而且我看到下面有很多听众也或是观众，对不起应该是观众才对，于那些影片那个观众也会觉得说很有趣。但是呢因为这样子透过线上必须来来回回沟通的成本也是蛮高的，而且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很难去办一些跟大家一起面对面的一些活动，所以后来这一个 podcast 就一次之后就停了。那当然我觉得所有的旅游部落客里面也不是只有我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啦，可是大家其实都还是蛮认真的在更新内容。那唯一一个会妨碍我更新内容的，老实说那个原因就是只有我自己而已。那刚好过去这一年半我也在人生中经历多了比较多的动荡，然后不断的在自省，然后我也在开了新的专栏，然后写了非常多的一些文章，从文章之中不断的在找寻自己适合的一个风格。那我后来就自己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你想要很完美呢，如果你想要事情能够进行得很完美，那到最后你就是什么都做不了。那所以今天我会重新开这个 podcast， 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放弃我要很完美的主题，很完美的前置准备，甚至一个很完美的录音环境。那我过去停更影片一部分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办法做到完美，而且我在我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在分享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很顾虑别人 的眼光，顾虑别人的感受，希望做到很完美，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做到完美，所以我现在就是打算用一个比较随性比较轻松聊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把 podcast 的名称也改得比较中二。这个不愧是秀姐呢，我稍微讲一下她的个故事好了。就是呢，因为我本身自己是广告业的嘛，然后广告业我们都会有一些很有趣很爱搞怪的一些业界的同伴。那我的名字是，我的英文名字是秀 SHO， 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秀字。那我刚出道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取一个厉害的英文名字，可是那个时候一直没有想到我什么样的英文名字会很厉害，比如说像是什么戴安娜或者阿提米斯这种听起来就是超级女神系的，这种我非常的向往，可是我没有那个脸去背那种女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说有一天我应该可以找到一个我命中注定的名字，但这种东西就是跟命中注定的男朋友一样，最后你就是什么都找不到。然后反而是我暂时用的名字就是秀 SHO 一个拼音，就这样子被大家记住了。当然中间也一直被大家嘲笑了，比如说我的名字后面再多加一个英文字就跟一个知名的时间管理大师是一样的名字嘛，或者是说有人就会念成 Shu， 然后我心里就会想说 Shu 个头啊，他又不是 SHIU， 明明就是 Shu 啊 SHO 啊是怎样，然后看我的名字也应该知道不可能是 Shu 吧，是怎样我现在变一个撞声词是不是。那总而言之呢，因为我的名字是一个记忆点很重，然后我在这个业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人也用 SHO， 然后就会常常被大家开玩笑。那业界有一个很风趣的，也是文静中的一个前辈，就常常在我的 Facebook 留言下说，不愧是秀姐。那姐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单你的英文名字取单音节的必须承受之重，就是后面一定有人会叫你姐，会叫你哥，这个没有办法，即便你会非常的不爽，但还是就是这样子。好，那我现在把它改成不愧是秀姐的原因是这个样子。那未来这个内容我也希望可以比较弹性，比较 flexible 去谈一些我想谈的事情，可能是谈我在看的书，因为我非常的喜欢去撰写一些书评，可能是我最近创作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说我在职场上遇到一些东西。特别是因为我是数位广告出身的嘛，那我现在的工作其实有一点点跟广告偏离，大概是做到已经是有点偏营运的部分，那也有包含管人还有招聘。在前线过程之中，我觉得会有很多的心得，有时候就会想跟大家聊聊。当然我不是从一个大师的角度去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大师嘛，就是十多年其实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如果你十多年都不断的在突破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成为一个大师，但是我不敢说自己十多年都不断的突破，我甚至觉得我每年都可以学到一些很多新的东西，我还是太小咖了。所以我就是分享一些心得，那我也会很希望说，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心得的话可以回馈给我，因为我觉得你愿意出来在社群媒体上面分享自己的意见呢，其中我很看重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去看到世界上很多很多不同的样子。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不同出身或是不同境遇的一个人，但是你可以借由去观察人之间不同的一些回馈，不同的一些反应，去了解这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相信可能我们的眼界或是我们的同理心都会变得更好。那这也是我把这个 podcast 就是方向大转弯的一个很大的理由。也就是说呢，这 podcast 在第二集的时候就是那个私厨晚点聊，就是直接被我腰斩，现在换成不愧是秀姐。那如果我中间又受到什么冲击的话，我可能第三集就会是新的一个节目的开始，那不愧是秀姐大概又一集就腰斩了吧，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因为我本人是就上太阳母羊上升双子，是有个非常难以琢磨。好，那就废话不多说。其实我今天开这个 podcast， 我最主要是因为就是有一些想法会想要跟大家聊聊，然后也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轻松听就好了。有些人常说我的声音是一个非常非常催眠的一个声音，那我以前有就是模仿了日本的声优录过一种属羊的那个音讯的档案，然后播给我朋友听。那有一些朋友说听听就睡着，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坚持到最后。那有一些朋友说听一听就很像是司马中原在讲古。现在小朋友可能不太知道什么是司马中原了，就是以前还有那种还会大家在听广播的时候，然后就会拿着一个收音机挑着天线在听司马中原讲古啊。我不太确定为什么我的声音听起来会有那种悠远又诡异的感觉。不过呢，我今天就还是会用这种非常悠远，可能又带着一点点灵异，然后又有一点点催眠的那种感觉，来分享一个我自己从去年开始做的一个算是一个 side project 吧，就是我自己的个人兴趣。不过我觉得兴趣呢，它算是给了我一个蛮大的一个成长，特别是这个机缘的产生，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趣。那如果是在现实中认识我的朋友的话呢，可能会知道我有翻了一本书，在去年的时候，他那本书叫做《创意入门》。《创意入门》的作者是日本一位非常知名的日本人创意总监。那这位日本人的创意总监呢，他当然活跃的地方不只是在日本，他是在全世界都有非常知名的作品，在台湾也有很知名的作品。他过去也有来过台湾去办讲座，然后教育了非常多我们那一辈的那个数位广告人 出来，大概是在2006到2010的这一段期间，是他在台湾算是活动最多的时候。那后来呢，我觉得其实蛮妙的是说，虽然我现在某种程度来说我已经踏出广告界了，但是我跟他的缘分，跟这位作者原野守红的缘分是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的。那在我记得在2012年他刚来台湾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用一个比较宅的话语来说 AT 立场非常强大的一位大叔，因为他年纪大概比我大蛮多的，所以我可以称之他为大叔。而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连日文都说不太好，但是因为我敢讲，所以他来台湾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担任研讨会的志工，所以就被抓去担任讲师的地陪。那我自己其实可能是个性的关系吧，其实我从小常常就会不自觉的会踏入某一些江湖吧。那个江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看起来不是很好亲近，那大家可能会怕他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我就像是完全关闭了天线一样，我可以去跟这种人好好的相处，甚至我也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哎，那个 CS 好像很凶很可怕，你去的时候小心点。但对我来说，我就会完全忘记这件事情，然后非常的如常的跟他互动。所以蛮意外的是，这会让我的交友的范围会变得非常广阔，而且因为我不会带着一些偏见去跟别人说话或是一些刻板的印象，所以我也通常都能跟这种人取得蛮好的关系。那有一些听众可能会知道是说，日本人甚至是比较有地位的日本男性呢，他们虽然都是会非常的尊重女性，可是多多少少的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特别是你看起来非常的小白，然后你看起来非常的嫩的时候，难免啦，一定就会被当作小妹使唤。譬如是说，我以前曾经在日商吧，在一间日商，然后我去东京总部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所谓的新入职的大学社会新鲜人，他每天早上都要提早半个小时来擦同事的桌子。然后我记得我听到的时候，但我进那间日商公司的时候，我已经离社会新鲜非常久了，我已经是主管了，但是我心里仍然在想，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现在在看现在的新鲜人的时候，我就会发现确实他们资历是不足的，但是他们很多天赋以及想法那个新鲜度对于老屁股来说都还是很需要向他们学习的。好，话说回来，那我在跟原野守红先生当他的助理中文助理的这大概3到4天来吧，那有机会蛮贴身的，就是比如说护送他去 hotel， 从护送他去机场，然后护送他参加活动，然后甚至他自己的专场的时候会在旁边做一些翻译这样子。那就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原野先生他非常的会观察人。那我觉得这是造因于是他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非常有名了，而且还跟人家一起创了一间公司，那想必这样的成功人士都会有人会一直很想要跟他 social， 会想要跟他套关系套近乎，这是非常合常理。但对我来说，因为我只是一个小朋友，我是一个非常崇拜他才华的小朋友，所以我就会完完全全以照顾他为初衷，我没有任何想要跟他套近乎，然后只是非常的尊敬他。他非常的敏感，我记得后来大概2-3年之后，有一次台湾有一位代理商想要找他一起去提案，那个时候也是问我，因为我只有我跟原野先生的交流最多，所以我就邀请他来，中间就是协助当翻译，然后跟他去提案。然后那个提案当然我也觉得很棒，他的提案的方式真的是我看过我觉得仿佛一场秀一般的精彩。像我们自己去提案的时候，我们都会把 PowerPoint 做得非常的 fancy， 有各种的动画什么的。他不是说完全没有动画，可是他非常的清楚地掌握了一个演讲的要诀，就是 讲话的人本身才是主角， PowerPoint 不是，所以你会把所有的关注点，所有的记忆点都放在他的身上。他的这种简报的方式呢，在他的创业入门这本书里面的第一章的有一个章节就有提到，是说要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去提案。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本书，但是看他去对客户提案这件事情，就让我在心中留下非常大印象。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帮他翻简报的时候，我很高兴我偷偷留了一份简报下来。然后我常常后来每一次自己在做简报，或是自己每一次有机会上台的时候，我都会想他那个时候的样子。那直到去年我翻了那本书之后，我才终于知道他那样的技巧是从什么来的。好，说回来，他非常会观察人，所以他在看人的过程之中，比如说我刚刚跟他去提案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他觉得对方是有没有尊敬他，或者是只是因为 business 的要求来出席这场提案，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了解。他在提案的过程之中，当然我翻译客户的回答给他听，那客户有时候彼此交头接耳会讨论嘛，他在观察客户的时候，他就会私下就会跟我说谁有在听，谁可能是决策者，那谁可能是无法理解这个创意的精髓。所以从他身上我就学到了很多。第一个是创意的那种表现的一个过程呢，如果提案不能够就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其实简报做的再 fancy， 前面推演的再 logical， 这些东西都是不会让客户买单的。再者是我们身为一个创意人，我们自己必须要非常的敏感。敏感在于是说每一次与人之间对话中的那种化学反应，甚至是人家听你说话的时候不自觉散发出来的肢体语言、眼神、交头接耳时的表情，任何一在哪一个点去微笑，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可能是因为我通过原野先生在这三四天以来这种细微观察的考验，所以我才能够有机会成为他这本书在台湾上市的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推手。那这本书上市之后呢，我也是一开始啦，就因为我们其实不太确定，那时候我找了当初拱跟一群人跟原野先生比较熟的一个几间公司的一个伙伴，就一起来做了一个募资。其实我们非常的老实说，这个募资的过程我到现在都有点不确定那样子做是不是对的。因为大家其实现在都非常清楚了啦，就是募资这件事情呢，各大品牌有资源的人全部都跑进来募资，募资是变成一种行销手段，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把你的梦想 push 上去的一个方式。所以很多过去募资那种梦想成真的那一种氛围已经非常非常弱了，那大部分人可能买的就是一个酷炫。那我们在跟原野先生讨论这东西要募资，因为我们实在不确定这一个在台湾这么小的舒适，尤其是舒适大家都知道很疲倦乏力嘛，那我们又非常的 focus 在广告创意的话能卖多少，所以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之下先用募资的方式看行不行。那最重要是我们会知道是说我们究竟要出多少，那让资源也可以比较合理的分配这样子。然后原野先生他就说他觉得他打枪了我们非常多的 idea 啦，老实说许多因为我们团队里面过去有人成功操作过募资嘛，所以我们就把一些在台湾看到自己的经验，然后操作成功的经验全部非常兴致勃勃的拟了一个企划给他。不过他说他觉得他这本书是他有点类似不只是他智慧的精髓，更是他对于这个创意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一个梦想，一个哲学，一个美学的表现。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希望这件事情的这个感情，这个想法的呈现是非常纯粹的。其实在日本版有做到这件事情，那大部分的书籍连日本的书市也不例外，每一本书都一定会找着非常厉害 的推荐者或者是写序的人。那你可能不认识这个作者，但如果这个推荐者或是写序的人他的名气够大的话，你就一定会买， 或者是说你就会拿来翻翻看，你比较有机会推荐给别人，这是一个非常 common 的行销手法。可是原野先生说，他觉得有一些作品就是其实本身并不怎么样，但是因为这样的行销手法而卖得很好，他其实他不喜欢这种感觉。早在他在12年来台湾的时做演讲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他自己做生意的哲学，是他自己做创意的哲学，就是 Don't make shit for another shit， 不要为浪费创造一个另外一个浪费。如果产品本身是不好的话，你就要诚实的跟客户讲。我觉得这也是基于他就是坚持多年来的一个美学，所以他决定让这本书维持纯粹，所以大家会很少看到有哪些比较著名的 KOL 去推荐这本书。这是我觉得在募资的时候我们其实比较吃亏的地方，甚至后面书上市了，我觉得可能第一刷是很难卖完的啦，但就维持了一个美学，就是会必须要牺牲掉某些东西。其实这东西我觉得蛮可惜的，最主要的点是在于我不是因为这本书是我自己翻的我才推荐的，像前面我也有说过，我是数位广告人出身，那我后来去了广告产品公司，我去做了产品，甚至我到现在做了营运，那我经常会跟老板讨论公司的规范，那公司要用怎样的规制对员工是好的，对员工是公平的，对员工来说是有所成长的，我经常会跟老板讨论这些。那我自己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老实说回顾我过去的生涯，我所做过的那些非广告的事情，我觉得都非常的受用。首先我们讲的是提案的方式嘛，然后这本书里面它有一个很精髓的点，就是在于是说你如何的去感动人，如何去共鸣人。我们常常都会说以理服人这四个字，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所有的决策都是依照理性而做成的，但仔细想想真的是这样子吗？原野守宏先生的书里面有提到非常多心理学的概论，那这些心理学的概论呢不都是有国外很多心理学家累积了无数次的经验然后所汇整出来的。其中有一本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叫做影响力。那这本书它其实是一本老书，不过这本书它却是在里面点出了非常多人性心理学的偏误，就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被蒙蔽的一种生物。我们说人是不完美的，但其实人的不完美可能真的超乎你的想象。譬如说如果诈骗者他今天衣装笔挺的过来请你做一件事情，跟他穿得非常邋遢请你过来请你做一件事情，心理学家的实验指出，如果是衣装笔挺者，他诈骗成功的几率会高非常非常的多。那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月晕效应，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打扮非常得体，或者是你表现也非常自信， even 你讲的东西都是 bullshit， 还是会有人买单你。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随处可以见的，人是不理性的动物，人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会为情感所驱动，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情感，也就是所谓的共鸣，共鸣一定是 base 在情感，共鸣不是 base 在理性，如果你能够掌握出情感共鸣的那一种要点，在原野守宏先生的书里面他写的是类似眼光这样子品味的一个概念，如果你能够掌握共鸣最多人的那个品味，你做事情就会非常的成功。这东西不只会是在广告，会是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创作，甚至会是在行销，会是在所谓的我们所谓的组织营运里面也都会是有这样子的成功。在坦白说在翻这本书的时候呢，就让我经历了几个 shock。 第一个是我过去呢一直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在研究心理学，当然一部分是我觉得心理学很有趣啦，因为我自己是人嘛，既然是人就会想要去解析所谓万物之长的脑袋也在想些什么。然后我看了一本又一本的心理学或者是商管书，都会觉得说，哎，好像大家都在讲同样的话，那这样看起来是个必胜的公式嘛？可是这个必胜的公式呢，却又实际上拿来做，并不必胜。老实说，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把书上的东西拿来实验在职场里面，因为如果你没办法学以致用的话，你那些时间完全都是浪费的。 那如果这些东西不学以致用，或是学以致用发现说怎么不是一个必胜方程式的话，那这个理论就会有问题，就好像是你都在碰运气一样。那既然都在碰运气的话，我为什么还要进修呢？我花点时间去打麻将学西洋棋不是更快乐吗？那再者是说，我发现原来人的眼睛可以在一个月发炎那么多次，就因为我平常还在上班嘛，所以我就晚上的时候就是翻，然后六日的时候也是翻，然后有休假的时候就是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那特别是我自己的习惯是，我写完之后，我写完那一版一定最烂的，我通常交到第三次之后我才会是一个满意的可以送出去给编辑的。然后结果就发现说，哇，我天啊，我中文不止很差，我眼睛也很差，我真的是经常就是去挂那个眼科。然后因为我眼睛有过敏的关系，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又三级大家都关在家里面工作，所以我一边就是很焦心公司的事情，一边就又觉得说，哎，那这样子的话我翻译会不会来不及。然后我觉得 remote work 真的不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因为你都不知道对方在不在电脑前，然后你不知不觉就很生气，所以整个情绪或者是说整个精神都在很紧绷的状态之下。然后后来我就在不断的就是自我的厌恶之后，真的终于交稿了。但交稿之后呢，就来自原野先生追求完美的挑战。就首先因为原野先生是就是在日本的广告来说呢，他们非常重视所谓的平面广告，非常重视那个平面广告还有视觉的一个表现。那台湾常常有时候可能比较粗糙一点，或者是说有梗，那广告主可能就说 OK 了。可是像日本人他们所重视的，我觉得可能会是比较我们所谓的那种正统传统典型的那种广告的形式，他们要每个细节都非常的漂亮，然后讲了挑了非常多那种文字的 balance 是你很难看得出来的。然后我在这过程之中，他因为不断在跟他讨论的关系，我甚至就还看到，就他就把我们的稿，因为我们有三层封面，那有一层是平假名，然后平假名他要请日本做那个全裸监督的那个平面设计师挑，然后就知道说，哦，他跟我讲，原来在假名之间，因为假名的那个外形的轮廓太像图案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用像我们国那个繁体中文一样是用固定的字迹，它的间距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你才能够在乍看之下是一样的。然后我那时候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哇，我的天哪，这根本就是原野先生自己不是做设计的，但是他对于设计的眼光完全完全完全可以再出一本设计书，就如同他对文案的眼光实在是太棒了。我记得书里面有引用一本新书，有引用一个有收录在他们教育，就是好像是国小还是国中的国民教育课本里面的一本书啊，对不起，一段诗。然后那段诗呢，原野先生跟我说非常重要，他觉得因为他自己读那段诗的时候他非常的感动，他甚至哭了。这个案例在日本也感动了非常多感同身受的女性，所以她希望她可以把它翻中文。那我自己看的时候，这首先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新诗这件事情，你看得懂它的意思是一回事，但是相信所有读过新诗的朋友都知道，文脉的前后会影响新诗的情境。所以呢，原野先生他就去书店，他拍了美智子上皇后，把这本日文的新诗翻成英文的译本给我，然后他在教我如何从日文的角度去看这个新诗的结构。所以我最后翻出来的版本是结合美智子上皇后以及原野先生教我读新诗这件事情，最后再翻出了这样子一个版本。那里面还有一些文案的部分必须要去揣摩那个客户当时的语气，那这个部分我也非常感谢有很多我的文案的朋友玉林来帮我去做这件事情。他会帮我去揣摩一些比较男性化的语气，然后告诉我说文案要怎么写会比较好。 所以在这件事情面，我也觉得说，以前我们在学发音的时候有很多派别，那一种派别就是直译，就是你把意思翻译出来就好了，因为意思对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帮他多做润饰，多做润饰可能会多做多错。这点呢，在政治、军事、外交上面，经常会要用到这样子的技巧啊。因为教我这个的是一个在那个外交部工作的一个翻译老师，一个翻译大前辈，他是这样主张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翻译老师，他也这么说。但是我自己在学，在实战啦，在翻原野守宏先生这一本书的时候，我自己其实真正学到的是，他这样子一本创作的书，我要传递的是跟日文版一样的感动。也就是说，我身为读者，我在读日文版的时候，有多被文字中的灵魂感动，我在翻中文版的时候，我应该也要想办法来传达这些感动。那我尽可能的去不要做太多包装的翻译，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是非常讨厌创意的，就是创作译文啊，就是加入一些自己的修辞或加入一些自己的诠释。我身边很多读者是很讨厌这样子的，那我也很小心的在控制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不过呢，我后来就是在跟原野先生反复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新诗的部分我如果想要大家感动，我一定要想办法拿出我毕生国文的绝学。还好我当初联考国文是考80几分，就是也一带拯救我非常烂的数学，所以我最后完成译文，我自己是非常的感动的。那我今天录这一集其实是想要去聊聊我在翻这本书中的一些酸甜苦辣。老实说，那时候真的非常痛苦，因为我眼睛看什么都很模糊，然后疯狂过敏，然后又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因为我自己是身兼翻译，再加上对原野先生沟通的窗口，所以每一次的校稿，每一次的设计的调整，全部都是我要去跟原野先生做提案。然后原野先生因为我们已经还算蛮熟的，所以他跟我讲话就会比较没有修饰，当然都还是会非常客气的啦，不过我就会压力觉得很大，然后也觉得很紧张，尤其后面又有翻译社一直压我说，哎，请问那个可以完稿了吗？那这样子的经验，老实说我在结束之后，我整整的倦勤，完全不想碰日文的3个月啦。但我也必须说，我觉得这个压力的阴影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完全的消除，可是这一段痛苦的日子却是我觉得我在人生上，在眼界上，或是说在各种意义的理解，一种对于工作美学的理解上有了蛮大层次的提升。我觉得跟原野先生工作呢，我其实在2012年当完他助理之后，我就很想跟他工作，然后没想到在10年之后可以用这种形式。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只要把自己准备好，然后梦想未必会照你想象的方式去实现，一定不会，因为宇宙并不是一个就是麦当劳的点菜单，你说要小鼠就小鼠，你说要少冰他就给你少冰，他会用某种方式让你学到实现梦想该具备的功课，然后等到你把这些功课你未必学得完了，或也未必学得好，但是他让你碰到这些东西，碰一碰之后，他某一天就胖突然丢给你，然后你就会用一种痛苦且快乐着的方式去学习，然后让它成为你最好的回忆。这是我今天很想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说其实人生完全没有可以准备好的时候，你可以发懒，你也可以放弃，这些都没有关系，只要你今天发懒或放弃导致于有机会选择去实现一些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可是你回顾你过去的发懒或放弃，你也不觉得后悔，那我觉得就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预想，假设今天有机会降到你的头上，你会觉得啊，如果我早一点努力就好了，如果我怎样怎样就好了，如果你觉得你会有一丝一丝这样子的惋惜的感觉的话，那我真的觉得你就赌赌看， 你就试试看，你就不要发懒，你就从床上起来，你就开始看那本书，你就开始写这一篇文章，你就试试看。中间会非常的痛苦，但是你真的会非常的快乐。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选择不断的让眼睛发炎，只为了让这本书可以出来。那我以前在第一次学翻译的时候，翻译老师曾经跟我说，你有没有办法 promise 你自己这辈子要出三本书？如果是翻译书的话，我已经出了两本的啦，然后还有一本是旅游的电子书。如果都加上这些的话，的确三本我已经达成了。可是接下来我想我的给自己的目标和心愿都会越来越大。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珍惜自己每一次每一个小小的进步。譬如是说你拍影片，但是你觉得自己拍不好，那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数字，譬如是说我就算拍得再烂，那我就拍50支，只要拍50支或拍100支，我还是觉得我自己拍得很烂，那我有没有进步？如果我拍100次我都没有进步的话，好，我也许可能要挑其他的战场。但如果我拍100次，我发现哎，我真的第100次和第1次比起来简直就是云泥的差别，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进步的很多，很棒，那我觉得你就可以给你自己下一个100次的机会。坦白说，我觉得能够做到这样子就很棒了。我自己讲话我不是很喜欢，因为我说讲话会很跳，然后我上礼拜和上上礼拜都去做主持，我觉得我讲话也不是很好，如果有回放的话拜托千万不要让我看。但是我在结束之后我依然会觉得好，我有进步，那我可以再做了，我可以再讲话了，我可以再录这样子的 podcast。 所以呢，今天才会有今天这第2集的产生，因为我已经不再去追求我一定要马上就像这些知名的 YouTuber 或是主持人一样口才那么的好，但是我有一些很想要跟你们分享的点子，所以我开始了这个 podcast。 这是我的初衷，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找到初衷，然后一点一点的我们一起前进，把我们的初衷落实成一个在我们生命中加惠我们滋养我们很重要的梦想。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因为我是在家里录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听到一些什么东西掉落啊，或是外面有车声经过啊，这些都是正常的，因为家里的环境就这么烂。好的，这里是秀杰，我们下次见，拜拜。